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从路加福音来看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可能是所有圣经作者当中唯一的外邦人。那他写这本福音书呢，本来是为了一位私人朋友提阿菲罗写的。一般相信这个提阿菲罗是一位罗马的高级官员，但是路加福音也是为着希腊人就是被称为，被犹太人称为外邦人写的那么希腊人他们爱好文艺、美术、智慧，而路加这个人呢，他精通希伯来文还有古典希腊文，所以他用优美的文笔来描绘耶稣一生那个荣耀、美丽而且完全的生活虽然路加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有神性的，他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可是呢，他着重耶稣的人性。一般相信路加福音是写于主后60年，那个时候保罗被囚禁在该撒利亚，2年以后保罗被送到罗马，就囚禁在自己所租的房子的时候呢，路加再次写使徒行传所以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就只记到保罗被囚于罗马为止那么路加福音呢，让我们看见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万民预备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普世性的福音。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8-1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8-12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第10节，天使提到耶稣诞生这件事情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耶稣诞生这个圣诞节的好消息是要带给万民的是普世性的福音，普世性的好消息。你再看下面第2章的30-32节30-32节，你看西面怎么样提到婴孩耶稣30-32节，我们来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说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救恩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而且耶稣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的，是普世性的福音你再看3章6节，路加福音的3章6节这是施洗约翰3章6节路加引用这个以赛亚书来提到施洗约翰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这个凡有血气当然也是指着万民，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们都可以遇见耶稣，来得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所预备的普世性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不单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而且他是万民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全人类预备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一个人信靠耶稣，他罪得赦免，他灵魂可以得着拯救，而且他的身体可以得着医治。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4章25-27节，路加福音第4章25 到二十七节，这是主耶稣自己提到的旧约当中救恩怎么样临到外邦人的例子。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我们一起来读。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底下说那些犹太人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非常生气，好像很生气外邦人竟然得着特别的恩典。所以呢，四本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记载了主耶稣提到旧约中就临到外邦人这两个例子。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因为接待先知以利亚，她经历了上帝恩典的供应，那个她就不用饿死。还有那个亚兰人乃曼，他因为顺服以利沙的话，他经历了这个身体的救恩，他大麻风得着医治。事实上呢，上帝真的爱犹太人，也爱外邦人，上帝真的爱所有的外邦人，我们也都是外邦人，他愿意让我们这些外邦人都得着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所以第一，你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普世性的福音，是为万民预备的。第二，路加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软弱贫穷者的福音。主耶稣自己他是诞生在那个卑微的马槽，因为他体贴那些卑微的人、软弱的人还有贫穷的人，所以他来与这些人认同。连耶稣所讲的话都再再显示主耶稣顾念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请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去，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到后来还有空位，他就叫仆人去把路上篱笆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吃。所以神国的宴席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丰盛的救恩、全备的福音，是为所有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来，是为万民预备的。可惜有许多人，他只注意地上的事情、属世的事情，他没有心要赴这个属灵的宴席。有的人你怎么请他都不来聚会的，他没有心要领受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恩典。所以主说，好，你快点去，去城里大街小巷，领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你会发现主的心顾念那些卑微有需要的人。所以主叫人呢，请客的时候 你应该请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他说你摆设宴席，你就请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这些人他无法回报你，而且你这样子做施比受更有福，你将来会有赏赐。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16:19-31，主耶稣讲了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表明主耶稣的心顾念像拉撒路这样贫穷的乞丐。在路加福音16提到，这个拉撒路是一个浑身生疮，天生没有办法行走，所以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在那里乞讨，连狗都来欺负他，都舔他的疮。可是他呢，信靠神，他死后被天使放在呢，带去放在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怀中。然后那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穿着当时算是很名贵的那种紫色的袍子，还有细麻衣。可是他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违背神的律法。你知道在摩西的律法申命记15:7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站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他违背了这个命令，结果呢，那个财主死后被丢在火焰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一个人如果缺少怜悯的心，他虽然是一个财主，其实他的心是非常痛苦的。比方有一个人就是财主洛克斐勒，美国的洛克斐勒，他本来身体很好，因为他是在农庄长大，他的肩膀很宽阔，然后走路很有力量。可是呢，就在他53岁的时候，你看见他，他已经是肩膀下垂，然后走得很慢这样子。然后他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老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无休无止的工作，心里面充满了忧虑愁烦，他的体力透支，晚上又睡不着，缺乏休息，所以就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到后来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可是你知道吗，他只能靠着那些穷人都不想吃的那些很简单的东西当做他的食物。他每周收入高达$100,000，可是他一个礼拜吃得下的东西要不了$2。医生呢，只允许他吃酸奶跟几片苏打饼干，所以他的皮肤呢没有血色，好像皮肤是包在骨头上的一层皮。他只能用钱买到最好的医疗，使他不至于在53岁去世。所以他会变成这个样，就是忧虑、惊恐、压力、紧张。事实上他把自己逼进坟墓的边缘。他亲近的人表示，如果他赚了大钱，他不过是把帽子丢在地板上跳一阵土风舞而已。可是如果他赔了钱，他就会大病一场。有一次呢，他运送一批价值$40,000的谷物，要取到那个大湖区的水路。那因为那个保险费用需要$150，他觉得太贵了，所以他就没有保险。可是当晚的那个伊利湖有暴风，哎呀，他就很担心他走这条水路那个货物会受损，所以他整夜都睡不着。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的合伙人一到办公室就发现他在那里踱来踱去，显然晚上没有睡觉，就在那里踱来踱去。然后他就跟这个人说，快一点，你赶快去看看我们现在还来不来得及投保。所以这个合伙人就奔到城里去找保险公司。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发现洛克斐勒的情形更糟糕。原来呢，他已经接到消息说货物已经安然抵达，安全抵达了。所以呢，洛克斐勒知道他的货物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却为了他多花$150的投保费在那里生气，气到呢把自己都搞病了，不得不回家去卧床休息。所以你想想看，他的生意一年营业$500,000，却为了区区$150把自己折腾的病倒在床上。后来医生跟他说，你要做3件事，第一，不要忧虑，第二，放轻松，第三，注意饮食，只吃7分饱。后来洛克斐勒就退休，他就遵循医生讲的这3件事，不要忧虑，放轻松，注意饮食。 有时候他还是会失眠呐、啊，哈，在失眠的夜晚，他就反省自己，他就开始想到别人，他终于开始不再想着如何去赚钱，而是思考怎么样利用他所赚得的钱去换取人类的幸福，所以他开始把他的百万财产，捐出去，周济穷人。有一次他听说密西根湖畔一家小学院付不出抵押贷款需要被关闭，他就插手帮忙投入了几百万，然后把这所学院建立成现在很有名的芝加哥大学。他也帮忙黑人捐助那个黑人的大学，甚至援助怎么样去扑灭那个钩虫，因为当时一个钩虫的权威史泰尔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人被钩虫感染了，他你要治疗他呢需要美金五角，如果有人呢捐出大笔金钱扑灭在美国南方很嚣张的这个钩虫呢，就可以免去这些不必要花的医疗费。所以这个洛克菲勒他就首先捐出百万美金拯救南部的人，后来更进一步他成立世界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要对抗世界的疾病跟无知。你知道这个洛克菲勒的基金会曾经救过卡内基一命，很多人都知道卡内基，台湾也有这个卡内基的训练。这个卡内基1932年在中国旅行的时候，北京刚好流行霍乱，那中国的农夫感染这些霍浪，就一大批人不断的死去，就像苍蝇一样死去。那卡内基呢，他就向洛克菲勒医学中心申请疫苗，所以他自己也中了疫苗，就不被这个霍乱感染。然后中国人也跟外国人一样，也可以去申请。所以那是第一次卡内基真正感受到这个洛克菲勒的财富真的能够造福这个世界。洛克菲勒他知道世界各地都一些有远见的人，他们在从事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比方有很多研究在进行，有的人成立大学，有许多医生努力跟疾病作战，可惜呢他们这些研究有时候因为缺乏经费就胎死腹中，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又决心要协助这些人类的先驱者，不是去收买过来，而是提供经费帮助他们。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为着盘尼西林或是其他数十种运用这个经费而完成的发明这个都是洛克菲勒提供的经费。以前儿童罹患那个脑膜炎的死亡率高达4%，而现在很多小孩都不再受这个脑膜炎的威胁，也是因为洛克菲勒的功劳。还有很多其他疟疾啦、肺结核啦、流行性感冒白喉，在那里研究怎么样对抗这些东西，都得着这个洛克菲勒的资助。那么洛克菲勒这样子愿意散尽他的千万财富之后，他终于找到真平安，而且真正的满足。所以有人这样讲说，如果我们对洛克菲勒的印象还停留在标准石油公司的时代，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洛克菲勒他真的整个人被更新变化，他学会了不要忧虑。事实上呢，他事业遇见一个很大的重创的时候，他也晚上要好好睡觉的。这个打击是他一手创立的这个标准石油公司被勒令罚款，这是当时美国历年来最大的一笔罚款。美国政府裁定这个标准石油公司垄断，这是直接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所以呢，这个诉讼大概搞了5年，全美最杰出的律师都加入这场历年来最冗长的法庭征战。可是至终这个标准石油公司败诉。所以当这个法官宣布这个判决的时候，辩方的律师很担心洛克菲勒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显然不了解洛克菲勒的改变。那天晚上一个律师就打电话通知洛克菲勒，尽可能很平静的叙述这个判决，然后接着他就跟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个判决而难过，洛克菲勒先生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够安心睡觉。这个洛克菲勒立刻回答他说，你不用担心，我决心好好睡一觉， 你也别放在心上，晚安。所以呢，他在53岁本来差点快要没命了，可是他后来活到98岁，因为他不为明天忧虑，他也明白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我们也学习主耶稣怜悯的心肠，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三，这个路加福音呢，多多提到耶稣的祷告，还有有关这个祷告的比喻。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3章21到22节，那里提到呢，主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被圣灵充满，而且呢，父神亲自为他做见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路加福音3章21节，他说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圣灵就降临，天父就为他做见证。所以主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不是？你再看路加福音第5章15到16节，路加福音第5章15到16节，那个时候主耶稣他医治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然后他跟这个病人说，你不要去告诉别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可是15节说，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哇，因为主耶稣可以医治病人，所以那些病人都跑来找耶稣了。可是主耶稣他不愿意被群众带着走，他不要让工作推着走，所以他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以前看这些都没有什么感觉，这次去香港我终于有感觉了。我这次去香港呢，他们其实只是请我们请讲道，但是他讲道有2个小时，那我觉得讲那么长没有必要，而且我是在跟他们讲要亲近神，要等候神，所以我干脆带他们等候耶稣。我就半个小时， 我请看他们有一个敬拜团，我请那个姊妹轻轻的弹琴，就在那边安静等候神。你知道那些弟兄姊妹非常渴慕，乖乖的很专心的在那里等候神。然后聚会完，就有一个姊妹跟我说，我第一次进入安静等候神。他说他是8个小时在北京还是上海，他说他一直试着要努力，老是进不去。他说这次我终于进入了。然后有一个好像是家教会的领袖，从东北来的，他自己底下牧养1-2万人。他说哦，那真的触摸我的心。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因为他们很渴慕。我一开始带他们等候神，我就不久就听见有人在哭在流泪，他们真的触摸到神的同在。 好就会结束了，我东西还放在位置上，我反正常牧师在旁边，我就去上个厕所，回来还在中途还没有到位置上就被一群人包围了，都是姊妹们，就跪下来说请你为我按手祷告，然后我一堆人这样子，我只有2只手怎么办，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我有按手人就给我拉走，拉走给我拉脚，然后抱住我的腰，还给我拉衣服，团团转。然后这2个祷告的人，另外人就赶快把他手抓到他自己的头上，两个都要祷告，祷告到我都没办法去吃饭了。所以我看主耶稣也是这么惨，常常没办法吃饭的。所以主耶稣就退到旷野去祷告，就赶快退回台湾了，赶快返国，返回台湾来。这样搞下去灵力会耗尽了。所以主耶稣也知道他需要退到旷野去祷告，他必须借着祷告保持灵力，他必须借着祷告跟天父有个亲密的相交，明白天父的心意，还有天父为他所定的行程。所以你看神的儿子自己给我们做榜样，对不对？他需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更需要神儿子退到旷野远离人群去祷告，我们需要进入内室去单独与神同在。 只要你家里有个房间，你真的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在那里祷告。平常在办公室一有空啊，你也可以回到里面，不是回到一个安静地方，也许你是跟别人在一起办公，可是你可以进入灵里面的内室，让这个圣灵的甘露滋润我们，更新我们。你知道在大自然界，上帝降露水原是为着更新大地，滋润花草。每当那个深夜很寂静的时候，那个花草叶子的气孔都张开了，他们可以领受，安静的领受那个天上降下来的露珠，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的时候，也是在那里领受圣灵的甘露，我们可以得着更新跟滋润。你知道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世代，所以我们很容易会急躁起来的，所以你一定要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直到你深深的沉浸在主的同在里，然后带着耶稣基督那个新鲜的能力进到你工作的地方或是你侍奉的合场去。在这个大自然界，如果有风有很热的时候，那个露珠呢就凝结不起来，那个风必须平静，那个热度必须下降到某一个临界点，那个露珠才能够凝结在叶子或花瓣上。同样，上帝要更新你我的恩典也必须如此。你需要先花一段时间安静安静，直到你里面的火气退去了，你的思想安静下来，你的灵安静下来，你的情绪整个都安静下来，然后你才有办法更多领受那个圣灵的甘露来滋润你。曾有个老姊妹，她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安安静静的坐着摇语，然后双手呢就交握搁在腿上。有一天她的女儿就问她说，妈，你坐在那儿不讲话，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老姊妹眼睛一亮，轻轻的回答说，我在领受上帝所降下来的属灵甘露与属天的玛拿。所以我们都需要像这个老姊妹这样，每一天领受上帝所降下来的属灵甘露跟属天的玛拿。你知道一个在劳动的人，他不能不吃东西的，那样他没有力气整天工作，对不对？同样，上帝的工人，你也不能不吃这个属灵的玛拿嘛，这样你才会有灵力体力来面对神所量给你的工作或侍奉。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借着亲近神、等候神来得着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滋润。你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九节，他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两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主耶稣为着选召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他上山整夜祷告神。为什么？他必须选对人，他必须选那个神要他选的人。我想，尤其他必须确定犹大是不是神要他选的人。一旦明白神的心意，他就无条件接受。所以主耶稣他整夜祷告，他浸泡在神的同在中，直到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相融合，直到他身上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然后就底下就写他怎么样医治那些病人，也释放那些被污鬼缠磨的人，而且那个神的道就源源不绝从主耶稣的口中出来造就人。这些都是因为他整夜祷告，从神得着能力。你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祷告生活显然留给门徒极深的印象。门徒天天同耶稣在一起，我想他们看到也学到不少有关祷告的事情。那么在这样一个祷告的氛围当中呢，彼得他得着天父的启示，他知道主耶稣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君王，基督就是王的意思，大君王弥赛亚。所以祷告乃是得启示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祷告中认识主，亲身经历耶稣的同在，与耶稣有那个心灵的交流。那么主耶稣在肉身活着的时候，门徒是用外面的眼睛看见主，用外面的耳朵听见主，但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圣灵要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跟里面的耳朵，使我们懂得回到里面去注视耶稣，去倾听耶稣，尊主为王，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主的心意，王的心意，绝对顺服这位弥赛亚大君王。所以基督徒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继续不断的瞻仰主的荣美，瞻仰主的荣美，我们的心被主的美丽夺去，我们真实的爱上耶稣，对主自己着迷。有一个圣徒叫 Lady Huntington， 他这样讲，他说，现在我的心不再奢望得到他人的称赞了，因为主已经填满了我内心的一切空处，除他以外我不再有什么奢求，什么意愿，什么欲望了。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稀奇，主耶稣竟然用他的爱来征服了我的一切。所以接着祷告，你更多领受主的爱，让主的爱征服你。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28-36节，这是耶稣登山变相的记载。主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他上山去祷告。主耶稣上山祷告，对不对？他专心祷告的时候，忽然他的面貌改变了，他的衣服洁白放光。你知道我们也会这样子的，当我们专心祷告，拒绝那些叫我们分心的人事物。以前我们也教导过大家，如果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忽然想起某一些事情，你先记下来，等祷告完毕再去办，然后你就把它交给主，不要再去想它，继续专心的仰望主，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这样主的荣光反照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外面的衣服不会洁白放光，但是我们里面确实会放光，洁白放光，我们里面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甚至有的人祷告完之后，你看一下他的面貌也改变，充满主的荣光。那这个时候，因为主耶稣他即将去耶路撒冷，要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想耶稣上山祷告，他想要寻求神，而且要确认他自己所走的方向是不是上帝所为他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他在上山祷告的时候呢，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跟他的同伴都打盹睡着，忽然呢，那个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第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我想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在那里显现，跟主耶稣谈论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我想非常的坚定主耶稣的信心，这是一个印证，对不对？鼓励主耶稣往耶路撒冷直奔。那么当彼得、约翰他们打盹之后，他们忽然清醒了，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天然无法警醒祷告，好，所以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警醒的灵，求主保守我们在主面前保持清醒。可是如果有时候你实在是身体太疲倦了，好，你等候神等候神，不知不觉因为你很放松很安息就睡着了，好，那你不要也不要一直责备自己，因为很可能就是因为你身体太疲倦，你需要睡一会儿，好，你醒过来以后就跟主说，主耶稣，我还要再来等候你亲近你。好，那当门徒清醒之后呢，彼得看见摩西以利亚心里头就很高兴，他就跟主耶稣讲了，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二十三节，他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想彼得他觉得哇这么棒，在山上充满了荣耀的光辉，他觉得他可以住在这个荣耀的变化山上，又可以跟主耶稣摩西以利亚在一起，太好了，比住在这个幽暗的城市或下山要陪主耶稣走十字架的窄路更加愉快，是不是？所以他想要搭棚子常住在山上，延长这个荣耀的时刻。可是当然这不是上帝的想法，所以上帝从云彩里说话了，在二十五节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摩西以利亚已经退去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一来代表律法的摩西必须退去，代表先知的以利亚也必须退去，主耶稣集先知君王祭司这三个职分于一身，对不对？所以唯独耶稣基督被高举，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只见耶稣一人。那么你要住在荣耀里，并不需要像彼得一样去山上搭棚子，你要一直的住在荣耀里，就是一直的追求耶稣基督自己。主耶稣就是神荣耀的本体，我们一直的追求耶稣基督自己，而且要听从他，像父神从云彩里所告诉我们的，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你追求耶稣听从耶稣，你就可以一直住在荣耀里。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先看后面这个祷告的比喻。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不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祷告，他只是主说， 十一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他只是在跟自己祷告，跟自己讲话而已，往自己脸上贴金，在上帝面前表扬他自己，述说他自己的功德而已，对不对？可是那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因为在神的光中他看见自己是一个不配靠近神的罪人，所以他的心灵破碎，他哀痛的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他是从心灵深处诚恳的发出一个呼求，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他这个呼求立刻蒙神垂听，主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所以这个税吏在神面前他自卑，他灵里就被神升为高，对不对？带着主那个赦罪的平安，也带着神的同在回家去。曾经有个牧师，他在一个主日早上讲完道结束前，他说如果有人你想要更深认识神，或需要我为你祷告，请你举手。这个年轻人站起来说，牧师请为我祷告，因为我罪恶深重，我很难承担。聚会结束了，牧师就跟他谈话，带领这个年轻人信靠耶稣。这个年轻人已经在外头流浪八年，从来没有跟他父母亲联络过。所以他信耶稣之后，他就决定要写信跟他父母提到他自己生命上那个奇妙的改变。几天以后他就收到母亲的回信，他母亲说，我的爱儿，你必定是在你父亲返回天家的那一天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他说因为那一天呢，你的父亲他久病不愈，他非常的烦躁，就在床上这样子转来转去，向上帝呼求说，主啊，请拯救我那可怜流浪的儿子。我相信就是因为你父亲不间断的为你祷告代求，所以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主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若当中我们当中有人，你长久为你的家人祷告，他们还没有信靠主，你要常常祷告，继续祷告，不可灰心。主耶稣讲这个寡妇的比喻，这个寡妇她没有灰心，对不对？一直求那个不义的官为她伸冤，她一直求一直求，你所求的若是合乎主的心意，时间到了神就会成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态度需要像寡妇一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祷告通。曾经有一个人叫杰瑞，他在职场上表现不算突出，可是出社会十多年以来没有一展抱负的机会、所以他就发怨言，对神没有信心。可是他太太呢，知道他需要有机会，所以他就一直为他先生的事业祷告，求神为他开一条新的路。可是呢，情形始终没有改善，长期下来夫妻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争执越来越多。有一次呢，他太太就是哭着为他先生祷告，忽然他太太祷告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异象，天使就带着他呢到上帝的居所，他发现上帝的居所有各式各样的房间，然后其中一个房间房门外就写着赐福室，赐下祝福，赐福室。他就好奇的打开那个门，哇，看到有大大的袋子，里面呢放满了他向神祷告的内容。他就说，为什么会在这里？天使就跟他说，你的每句祷告神都听见了，都收集在那里的，他会在适当的时候为你成全。所以这个太太就大得安慰，他知道神其实都在垂听他的祷告，只是神有他的时间表。后来他在祷告一段时间没过多久，他先生就被提拔了。曾经有一个姊妹，他半夜他梦见一个好朋友，他就开始为他祷告，有个感动为他祷告。几天以后呢，他在家庭聚会上碰到这个朋友，他就把那天晚上的事跟他的朋友讲，朋友就问他那是哪一天，这个姊妹就跟他的朋友讲， 他说，哎呀，就是那天晚上，我们的儿子大发脾气，发脾气到于把他卧房的墙壁都打破了五个大洞啊，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怎么办才好，实在需要你的带导啊。另外一次呢，这个姊妹她的祷告经历是跟她女儿有关系。有一天夜里，她就梦到她的女儿遇见困难，所以她就忽然醒过来，就开始为她祷告三个多小时。每次她想说要再回去睡觉的时候，心里头没有平安，所以她就祷告祷告祷告，一共祷告了三个多小时，有平安她才再回去睡觉。过了两天，她女儿就打电话跟她讲，就是那一天半夜，她女儿一个人在开车，忽然他气喘病发作非常严重，当时下雪，路面很滑，他知道 他好像没有办法把车子开到医院。而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那个气喘病又好了，所以他就平安抵达目的地。他妈妈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主把他叫起来祷告，就是为他女儿的事情祷告。所以我们要用信心为自己祷告，也用信心为别人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说，我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主耶稣说，当他来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遇见那些真实有信心的人？所以主很期待当他来的时候，他遇得见那些用信心祷告的人，遇得见那些在祷告中有信心而且凭信心顺服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这个是一个预备主再来最好的方法。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这个是主导文，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主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完有两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你们发现门徒没有求耶稣教他们讲道或赶鬼，那是求主教他们祷告。好，那我们可以常常用主所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文祷告，不过通常我们背的比较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然可能有人你不会背，好，所以我盼望你可以背 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通常我们背的是这段经文，所以如果有人你还不会背主导文，好不好？你要把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背起来，这个是基督徒一定要会背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是你今天回家要做的功课，就是背，把这个主导文背起来。背这个主导文有很多好处。有的时候我为一些事情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我就用主导文来祷告。我觉得用主导文祷告，主耶稣一定要垂听，因为是他教我祷告的，不是吗？所以他一定要垂听。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主讲这个朋友求饼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祷告一定要坚持不懈，而且要情辞迫切地直求。第八节，情辞迫切地直求。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提说，凡祈求的就得着。这个凡祈求的是一种现在进行式，你要一直不断的求，直到你得着。寻找也是一直不断的寻找，直到寻见。叩门也是现在进行式，不断的叩门，一直敲门。你看这个人一直敲一直敲，他就是睡着了，他也不管，一直敲敲到他醒过来，对不对？得着他所要的。他把门敲破也不会害羞的，敲到对方出来开门，把他所要的给他。所以我们求圣灵也需要用这种态度。在这里十三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如果我们当中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有人觉得你不够那样丰丰富富的被圣灵充满，你就是需要求，情辞迫切的直求，你一生要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每一天都要求的啊。因为天父想要赐给我们无限量的圣灵，跟他想要赐给他儿子一样。那个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你看见主，不是看见主什么头发什么衣服什么颜色，不是。所以看见主就是你在灵里面，你可以得着主的同在，丰丰富富，整个人从头到脚都被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的荣光充满。你可以行走在主的同在中，行走在主的荣光中，行走在圣灵当中。我看见那些中国的弟兄姊妹那么渴慕，你知道我们他们那个会场很大，他们通通都往前坐。如果你的会场很大，通常你在台湾看到很多人，他就故意坐到最后面去，可他们不是，全部都要挤到前面来坐。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发那个四个单张的时候，他们用抢的，当然那样也不太好了，我知道。可是我知道他们真的很渴慕，就是要要。可是当然他抢那个单张没有用，他需要把那四张单张赞美、等候、神、内在生活、喜乐真的带回去操练才有用。你真的渴慕，你就要付诸实行。所以如果你渴慕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花时间追求，昼夜求，情辞迫切的直求。主耶稣，我一定要整个人被你的圣灵充满、占有、管理到一个地步，我真是每一天都活在圣灵里，行走在圣灵里。在这一条求圣灵的道路当中，最大的拦阻就是人的己生命，人的己生命。所以圣灵来不只是要叫人看见主，也要叫人看见人的己生命是何等的可恶可厌。圣灵来要致死你里面属于自己的东西，或是一些隐藏的罪恶。圣灵来是要救你脱离罪跟死的律。所以很多人他追求圣灵充满之前，需要先认罪悔改。圣灵是圣洁的灵， 所以圣灵光照你有什么地方不对，你哪一句话讲的不对，有一件事情你不诚实，有一件事情做错，你就要一一的认罪悔改，继续不断的洁净自己。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前，常常会有一段洁净期等候期，圣灵要先来洁净你，等到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要继续等候神，继续被主洁净一样的。所以你真实的降服于这个生命圣灵的律，乃是要让弥赛亚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掌王权居首位。所以你一定要求圣灵完全致死你的己生命，致死你的邪情私欲，你要恨恶而且弃绝己生命的种种表现，比方自私自利，自我 取悦或是自我荣耀，自怜自视自义自贬等等，就是我们要彻底的认罪悔改，向主完全降服。我们常常把渴慕耶稣摆第一，求圣灵赐给你主耶稣的同在，每一天我们可以浸泡在圣灵里，浸泡在耶稣的同在中，常常在灵里注视主，倾听主，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工作当中，我们借着顺服，靠着圣灵的能力，遵守主的命令，来保持主的同在。我想很多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生活，或者他灵里枯干，就是因为他不够花时间求圣灵，他没有经常回到里面去吃主喝主，享受主耶稣那个丰盛的荣耀，就是这个人没有把渴慕耶稣求圣灵摆第一，他可能缺少追求主自己追求圣灵充满的时间。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拨出时间来聚会，不管主日的聚会、礼拜二的聚会、礼拜五的聚会，或是我们的团契的聚会，你知道聚会其实是追求圣灵充满最好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你把其他一切事情都放下了，你可以专一的追求主，领受神儿子的生命之灵做你的生命，你领受神儿子的得胜生命之灵做你得胜的生命。所以今天早上你仍然有机会，好不好？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弃绝给主，向主求圣灵，全心全意地求，情辞迫切的直求，每一次你追求圣灵就多充满一点，圣灵充满是渐渐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好像你今天追求没有一个戏剧性的经历，或者没有立刻得到方言，好像主就没有做工，不是的，圣灵的充满是渐进式的，渐渐的，所以你继续不断的追求，直到你全人全身大大的被圣灵浸透，大大被圣灵占有。